下面我要播讲的是几点关于祷告的问答。
对祷告来说，神为我们有没有充足的预备呢？
有啊，神借着圣灵在他儿子里头为我们有充足的预备。我们如果没有主充足的预备呢，可能会从我们祷告的权柄跟责任上退缩下来。可是感谢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亲近他的条件，以及生活在他面前的条件。我们可以把主的预备用两个词儿来包括，这就是信靠与帮助。我们先来说信靠吧。信靠呢，就是能信托，有勇气倚靠，难有把握等等的意思。这里边呢，所包括的很多。信靠的灵对于祷告和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对于主如果还是犹豫不定，没有把握，不能信托，那么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受到了致命伤。让我们注意几处圣经，希伯来书10:19-22这说，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有一位大祭司，我们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罗马书5:2那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以弗所书2:18那说呢，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以弗所3:12那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真实的信靠呢，是根据一件事，就是借着基督，我们有绝对的权柄进到神面前，他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权利，这就是他的预备。所以呢，我们可以奉他的名随时随地进到父面前。我们呢，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光景或者是自己的名进到父面前，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去见父，只有在子的名里头去见。以弗所书3:12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到神面前，不是我们自己带着我们的不配去见神的，乃是基督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是主介绍凡被血所洁净的人像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到神面前去的。我们是穿上他做我们的义袍，所以呢，我们的信靠乃是基督自己。其次说帮助，凡能够信靠主来到神面前的人是有福的。但是呢，我们虽然是有了这样大的权力，却又感觉到自己的无能、软弱、愚昧，不会祷告。如果能有圣灵的帮助，那就更好了。罗马书8:26-27那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的软弱在祷告上是最容易显出来的，没有一件属灵的事显明我们的软弱更过于祷告。我们都知道门徒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是多么难，他们不能够仅仅祷告，但是感谢神，我们有大能的圣灵做我们的帮助， 我们必须依靠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用大能在我们里边运行，因为他就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的帮助，就是我们愚昧时候的帮助。虽然我们不会祷告，但是圣灵呢，住在我们里头，他知道神的旨意，他一定会教导我们按着神的意思祷告，也会教导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是有意识的，叫我们进到交通的实际里头去。所以呢，让我们依靠的我们所信靠的基督和帮助我们的圣灵去祷告。
为什么撒旦要设法反抗祷告呢？
因为撒旦坚决要割断我们和天上的交通啊，所以呢，他肯出任何代价来拦阻真实的祷告。我们必须留心，他是一直在那儿攻击信徒跟教会的祷告的。他知道，如果在攻击祷告的事上得胜了，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警醒，必须防备撒旦，特别是在我们要去祷告的时候。对付撒旦的攻击，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几方面。第一呢，撒旦要打击我们对主的信靠。他知道，他只要使我们感觉自己不配、无能，对主失去信靠，我们就没有心祷告了。第二，有的时候呢，他也攻击我们的身体、思想、神经以及其他有关身体方面的种种的。当我们感觉累了、没有力气了，我们对祷告呢就会发生厌倦。我们必须防备这些，这些呀是我们所能克服的。至于那些在我们能力之外的事，主会负责任。第三，撒旦有的时候啊会攻击我们所定的专一祷告的时间，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教会的，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撒旦有很隐藏的诡计，若不是把祷告的时间完全占去，就是要你在祷告的时候啊没有真实的祷告。有的时候呢，你虽然有时间祷告，却没有祷告的生命。四，有的时候撒旦打击我们与主时刻的交通，使我们跟主中间产生了一种障碍，以致我们呢不能和主接触，莫名其妙的就好像跟主中间有了云雾一样。五，末了呢，撒旦是定义把我们放在黑暗里头，叫我们看不见，哪有祷告的需要，也不断的要我们注意别的事儿，以致呢我们祷告的生命就受了亏损。我们千万不可上撒旦的当，我们要仰望主，收集祷告的材料，多注意到主的兴趣跟需要，我们在祷告上的责任并不小啊，所以应当警醒祷告。
在主的话里面，除了个人的祷告以外，我们还应当注重什么样的祷告呢？
集合的祷告，就是教会的祷告。当我们说到教会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重视个人的祷告，也不是不感觉个人的祷告重要，乃是因为这是神国里的一种规律。一个人在有的事上是不行的，必须彼此集合互相帮助的，特别在祷告的事上更是有彼此间的需要。凡是跟着主走路的人，常常会看到跟其他信徒一同祷告的多么需要。有的时候啊，你会感觉到一个人祷告不够，那特别是像为神国祷告这样大的问题，只有把全教会的力量都放在一块祷告才行。主曾经在马太福音21:13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说， 我们便是他的殿。在希伯来书三章六节那儿，那个家字哈，也可以翻译成为殿字。这个字原文是跟马太福音21章13节的殿字是相同的。那在马太福音18章19到20节那儿，主曾经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事实跟经历告诉我们呢，当信徒在主里集合的时候，主的成分呢，总是要比个人单独的时候啊更多。因为主是在教会的中间，主不能在个人中间，个人没有中间，主只能在个人里头，所以主在中间的这一份呢，个人是得不着的。当我们真的跟主一同聚集的时候啊，我们能够更感觉到我们祷告的境地是何等的宽广，我们对于祷告的征战也就是更为有力了。不但是这样啊，我们常能够经历在祷告的聚会里头，圣灵把神的心意启示出来，给我们负担，给我们祷告的口才。对于教会的祷告，当然还可以说很多的话，但是呢，我们愿意停在这儿，只说一句重要的话，就是教会的祷告不能代替个人的祷告，同时呢，个人的祷告总是落在教会的祷告的后边，赶不上教会的祷告。
祷告的工作需要注意的有哪几方面呢？
祷告的工作需要注意好多方面。现在呢，我们就试举几个方面来说说啊。第一呢，应当在凡事上与主有交通。那我们呢，必须把生活里头一切的事带到主面前，因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啊，没有一件事是平凡的，是无足轻重的。在凡事上与主有交通，应该成为我们日常的自然的习惯。第二呢，应当祈求，多多的祈求，因为主喜欢人向他祈求，他是一位极丰富的赐予者，所以他要人祈求。在雅各书一章五到六节那儿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在雅各书四章二节三节那儿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祈求呢，包含的倚靠跟愿望，只要我们祈求的动机是纯洁的，这就是最好不过的事。三，默想代求，这就是我们站在主面前为别人代祷。实在的说呀，这就是有份于与做大祭司的主的交通，因为他是不住的为着他的子民和他们的需要祷告。四，恒切的祷告。在说到祷告要恒切或者是恳切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除去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以为我们的神答应祷告是很勉强的事。恒切的祷告乃是说，你在神面前清楚神的需要，坚持一直祷告下去。那么为什么神不立刻答应呢，而要延长日子呢？这儿 最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神需要他的子民对他所关怀的事和他深切的愿望有一种充足的反应。那第二呢，有的时候啊，有某种的需要跟环境，必须有恒切的祷告才行。为什么呢？因为有撒旦坚固的营垒，需要更强烈的祷告才能够拆毁它。关于这方面呢，请您参看马太福音7:7-8，还有马可福音9:28-29。第五，管理的祷告。我们跟坐在宝座上的主联合，他是超乎万有的主，用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祷告。这方面请您参看新约以弗所书2:6。第六，征战的祷告。我们用祷告高举十字架的得胜去对付事情，祷告的动向是跟着主的得胜而去的。请参看以弗所书6:10-20。七，信心的祷告。在某种场合里头啊，圣灵给人一种里头的把握，叫人知道神的旨意，你就要看见祷告立刻得着答应。八，祷告的负担。祈祷呢，是一种属灵的生产之苦，就是与主的受苦有交通，与父的心意有交通，与圣灵的叹息和谐，一直到荣耀的日子来到。这方面呢，请您参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4:19。
祷告中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祷告的中心是为基督预备一个荣耀的教会，配得上他。那全部圣经呢，就是启示这一个。这是神中心的目的，我们呢必须特别注意它，这也是主自己的心意。我们从约翰福音17呢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的祷告里头也彰显出这个心意。同时呢，也可以从保罗的书信里头呢看出这个心意。这并不是说要减少其他方面的祷告，这乃是要给各种祷告有一个中心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在心里头呢，就能把其他的祷告提高一步。如果我们看见传福音不只叫人出死入生，更是叫人跟荣耀的基督有无限奇妙的联合，那我们呢，为着世人代求的祷告就只会增加了，不会减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今天有一个大的需要，就是叫世人从教会里头看见基督的荣耀。教会应该借着圣灵给世人从心里头知道并相信教会是把祝福带给世人的。末了呢，我要说，神是确定的要我们和他自己有更有意识的、更深切的交通。他要我们这许多众子，在他的爱子，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来到他面前。他要很多的祭司伴随着一位大祭司，他是永远活着为我们代祷的，在他面前 做代祷的工作。在启示录一章五节到六节那说，他使我们成为国度，做他父神的祭司。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那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